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对你自己在当年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是心里面每一次在读到这个的时候，都心里面非常的触动。就求主你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为我们所做的奉献，给我们的引领，给我们的亮光，我们感谢你。愿今天早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课程是第十四到第十六章，全部有三章的课程。上一次我后来也是十一到十三章也有三章的课程，我发觉按照我过去的方式就是以往的 pattern 好像这个时间不太够，那所以今天十四到十六章的时候我会稍微改变一下，我没有办法就逐章逐节的都讲，但是我会把重点讲出来，那另外加一些，就另外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呢，我会做一个马可福音的也要总结，就希望弟兄姐妹上了马可福音之后再讲到马可福音，然后你能够想起来哪些是他的这个作者，然后他主要写书的对象是什么，里面主要的内容，然后跟其他福音书的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地方。那我们今天的课是14到16章，主要的主题是受难跟复活。今天的大纲是我会把也是把整个大纲是就是受难跟复活。耶稣他就献上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三天之后复活，是最后这一段里面的主题。十四到十六章我们形容的很多，但是全部的时间大概只有四天所在这四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刚刚十一到十三章之前的呢大概只有三天，就等于是最后这一个礼拜他几乎用了马可福音一半的章节。其实在这个四天当中，其实主要的事情发生在耶稣预备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预备的工作，因为还有他被审判被定罪处死，其实真正主要的就是在差不多24个小时的时间之内这些都发生了。那耶稣死了之后，那后面有两天就是经过一个安息日带他来复活，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主要的过程其实应该就只有一天的时间，就是主耶稣上逾越节之前那一天，他吃逾越节的晚餐那天是天黑晚上的时候，到他被钉十字架上然后断气死亡，中间就是24小时的时间。那在讲之前，我还是也把这个现在可以做一个法可福音全部地整个章的一个摘要就是开始是我想还是我都是会再 repeat 一下开始是福音的起头是第一章，然后接着冲突就开始了从各个方面来的冲突。之后耶稣就改变他教训众人的策略，用比喻不再直接的来讲虽然他是这样子，但是他仍然是有隐藏不住的神性，证明他是一切世上的一切的主宰，甚至在自然界当中，在灵界当中，然后在医病跟死亡都是耶稣都是主宰。到了第六第八章，然后耶稣基督的服事就开始扩展，他差派他的门徒出去向外面传道，然后他服事的地区也从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向外面展开。那之后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预备门徒要认清他的身份跟使命，之后他就上耶路撒冷挑战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有一个最后的冲突，因为这些宗教的领袖祭司长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感觉到耶稣的权柄严重的威胁到他们的权柄，之后他们就 预谋然后要把耶稣抓起来受害，最后是耶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受难跟复活。耶稣呢献上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三天之后再复活。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会主要是在讲，我会讲逾越节预备逾越节的羔羊跟设立圣餐这件事情，另外还有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跟死里复活。其他的话呢就请弟兄姐妹 我应该也会提到一些，但是我的主要的重点就今天在这里。那另外我今天也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图片啊 video 这样。最后的晚餐，其实最后面这一段时间在整个四福音当中通常都会有提到，所以但是我们记得我跟弟兄姐妹提到，就是说在马可福音当，就是在约翰福音，可能跟其他很多很多神迹奇事，约翰福音的神迹奇事呢只有一个是在其他的三福音当中，就是五千人喂饱五千人的那个神迹，只有在四个福音当中有提到，是没有错。但是最后晚餐这些叙述的事情并不是神迹，所以说很多事情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四个福音都有提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那我请可不可以请康妮曾帮我们念这一段马可福音十四到最后晚餐这一段。
OK。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设立圣餐，二十二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所喝的那日子。”他们唱的是，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好，谢谢。在这一段就是形容，其实是最后晚餐啊，是。一个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在我们知道，在摩西给以色列人他们设立逾越节的规定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十五号开始逾越节开始，就是尼撒月的十五号开始，但是在那个之前呢，尼撒月的十日就要把那个羔羊选好。你要选择一只山羊或者是一只绵羊，但是呢都不能有残疾，要一岁的就要把它预备好。所以我们在看到主耶稣他其实最后一个礼拜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预备的过程。到了十四号差不多是午正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因为这个杀这个羔羊呢，然后用火烤预备，可能需要很多一段的时间，而且他们都是整只的烤，那到天黑之前他们可能需要有大概五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准备。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有说约午正的时候，然后他就被摆在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刻意的要说就是提醒犹太人，约翰福音他是写给犹太人看的，而且是约翰年纪很大的时候，所以连甚至这个时间上面他们什么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跟这个宰杀羔羊的时间都是有点吻合在一起的。那另外他们在这边也要提到，就是各家要取点血涂在房屋上面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面，所以当那个面密人天使来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这个门上的血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过去。其实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想看，你想象就是当时在埃及地每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门天是黑的，然后木头的话，木头他当时一定大概都是木头的门，那木头的门上面你这样涂的红血，一般的人不太容易看见的，在那个暗的时候，但是呢这个血涂在门楣上 那些天使他们 很清楚的都可以看得见。那就像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都有这个羔羊宝血的记号，所以当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也虽然大家看不见，但是我们人可能肉眼看不见，但是在神的面前可以看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羔羊宝血的这个记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这个也是要应验，就是在逾越节里面他们吃羊羔的一个规矩。约翰福音特别这点也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特别 写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犹太人，逾越节到了，所以那些杀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想要逾越节天黑的时候不要把人在挂在石头上面，就去请比拉多把这钉十字架的人的骨头这个小腿骨头打断，这样他们断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撑起来。结果在兵丁去看呢，先看另外那两个犯人，他们都 还没有死，就打断他们的脚骨。但是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一看，哎，耶稣已经死掉了。就还有一个兵为了确认一下，就拿了一根枪戳在他的肋旁，他的水跟血就这样分别流出开来。因为这是罗马人当时他们看的，就是当人死了之后，你的血跟那个血浆跟你的血会分开，就会有 clear 的水好像的样子，跟那个血这样分开出来。所以他们就没有把耶稣的骨头打断，为着是要应验在出埃及记当中逾越节给神逾越节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他们 的这些规定。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觉得成为祭在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在犹太这个立位记当中，或者是立位记当中神给祭司的一些指示，就是说这个是祭司，你要是有立位人或是亚伦家的后裔，要是你有这个骨头断了或是有残疾的，你不能在圣殿当中服侍，就像这个羔羊一样，要没有残疾的，甚至连死了之后骨头也不能折断。所以这一点那在耶稣的身上就完完全全都应验出埃及记立位记上面所有一切有关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那另外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了，他说这是我祝福的就拨开了，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通常这个次序是先拿起饼来祝福了，然后拨开了。其实这个饼呢，耶稣拿起饼来就象征他的身体，他祝福了拨开了，就跟我们也算这个饼跟血其实都是有一个约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当时在犹太人当中，甚至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他跟神立约当中的时候的事情。我们就回到立位，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当第十五章亚伯拉罕神第一次跟应许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他说这些地都要给你的后裔。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个生以撒，然后他就说，那亚伯拉罕就问神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地这地为业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边所提到的。那神接着就给他回答，就说回答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叫他拿动物来，拿鸟，然后拿一只牛，又拿牛又拿羊，然后还有就是把它 劈成两半放在那个地方。结果亚伯拉罕落入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睡，然后他在那边神跟他讲，就是说你的子孙四代之后必留 第四代，就是 fourth generation 之后必定要留在埃及当中，之后就有神的灵，中间有火从那些这个被分成两半的那些动物死的动物当中经过。然后这个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为什么？就是立了约之后，神就跟亚伯拉罕证明，因为亚伯拉罕他说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呢，但神就用这个立约这个事实跟亚伯拉罕证明 他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同样的，当耶稣在这边把饼拨开来了，其实这个饼就是他的身体，那拨成两半，就像当时亚伯拉罕跟神立约把那些动物的身体跟拨成两半一样。那另外还有这个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那另外在血就是跟神跟我们立约的一个凭据。那凡有在希伯来书当中第九章哈、第十六到十七节，另外还有第九章、后面就是第十五到第二十二节那一段里面所说的，其实他讲到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所以耶稣在这边跟我们所 立约的血呢，他也是说是我的血，当他的血流出来的时候，那个他所立约的那个的应许就开始生效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他耶稣他立了这跟这个、最后晚餐当中他跟门徒这边立约，也是跟我们世世代代以后所有相信他的人所立的约，就是当他死了之后，这个立约的血要在我们身上能够发出完全他所立约的这个所说的这一些话。现在我们要讲到一下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最后晚餐是这幅画，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你们都看过 这一段这个图画。这个是达文西所画的，他是在Leonardo da Vinci 在米兰的一个教会，他将近是500多年前所画的。我们看见在这个上面呢，很多已经风化了，所以这个图已经很不清楚，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在这个图画的中间，然后后面有三户穿个窗子，那耶稣呢刚好在正中间这个窗子，就好像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头像很明显的这样标明出来，这个是他整个的中心。其实你要再看另外他在整个构图当中，这些天花板上面这些 pattern 都是有这个用意的，因为若是你把这所有的这条线呢都这样子 连下来的话，可以看见它这个的中间就是主 耶稣的重点在这里。另外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构图当中呢，它是用了黄金比率把这个门徒哈三个画在一起，然后一个在一边，一个六个在左边，然后六个在右边，然后耶稣在这个正中间。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restore， 他们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这个达文西的这幅画画清楚了之后 ，trace 出来之后呢，可以看见他们整个每个门徒的表情，然后耶稣的表情，你可以看得更清楚。然后当他在构思这幅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把后面真的是有很多的圣经里面的一些细节在这个画当中要表达出来。其实在这个整个画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画就像一个照片一样，就是 capture the moment， 就是捕捉那个瞬间，但是你要怎么样再把那个瞬间当中把整个故事都融入进去的话，就在很多细节的安排，就是他在后面的巧思当中我们要看清楚的。那我们看见在这边哈，他说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那我们看见这边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个面包，然后有一个杯子，那耶稣的手伸在这边，一边一只手他伸到这个面包这边，另外一只手就是这个饼，另外一只手呢伸到那个杯这边，所以就是饼跟杯就表示耶稣在这边立约。你再看整个的同样当中，只有一个人的手好像是跟耶稣的手靠近的，就是那个在盘子里面同我沾手在那个盘子里面的，所以这个盘子就耶稣的手要 reach 到那个盘子，犹大的手，这个人呢就是犹大，他手站在这个地方。那也可以看见这个犹大在所有的这门徒当中，他的脸特别是黑暗的，然后他手上拿着一个袋子，我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也是表达就是他是管银钱的。然后当 在这个当中呢，另外也可以看见有一个人手上拿了一把刀哦，手上拿了一把刀，我们就可以想到，就是他们到了科西马尼的时候，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来了，就比那个有一个门徒呢，就拿了一把刀，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修掉了。那我们可以出到这个就是彼得。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图画当中，巴多罗买跟雅各还安德烈是这三个人，然后看见他们就是在这边彼此互相讨论。那在这个地方当中，这三个从这个图画当中很容易 identify， 就是这个约翰。其实约翰这边你乍看之下有点像一个女生，但是她是就是在耶稣吃最后晚餐的时候靠在耶稣胸膛里面的去问话的那个。那犹大、彼得跟约翰，那耶稣在这个中间。然后之后这是多马跟另外一个雅各还有腓力。那多马是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他是有最怀疑的多马，然后他在这边也举起一个手指头来问你，就是要怀疑的态度。另外剩下这三个门徒呢是马太、达太跟西面，他们就在彼此辩论到底是谁。好，所以从这一幅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这个达芬奇呢，他要把很多很多的，那甚至有些人他们在这个图画面前站着站着，你就可以思想看见每个看见耶稣的表情，你就可以从当中感受到耶稣当时心情的沉重。因为在他所有的门徒上面你看不出来，他们所也感觉不到耶稣所要经历过的，但是唯有耶稣知道在他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所以他表情特别的沉重。那我记得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小学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跟我们同学讲过一个故事。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说是这个最后晚餐的故事，但是他讲到说有一幅画，就是画的时候呢，他画了一个那个这个最好的人，他就觉得那个找了一个小孩子来，然后看见那个小孩子天真的一个表情，他就把那个图上面画的那个小孩子用这个孩子来画。但是他要画那个罪犯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周围生活周围呢要找一个人，但是找不到。后来呢他想对了，去监狱里面找一个要最严重的犯罪犯，就他就去监狱里面，就人家就跟他说一个要判死罪的，结果他就找到了一个那个判死罪的，结果他来画，结果发觉他这个判死罪的好像他以前好像很面熟，结果发觉后来问了之下，原来就是多年前他把这个小孩这个人呢当成这个天真的小孩，然后来画这个一个门徒当中的表情。那就他跟我们讲的就是经过，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没有得到好好的教养，母亲没有好好的保管，没有好好的教养他，而是放纵他，让他最后变成这个犯罪的，早知犯罪要被判死刑的过程。所以当时在这个达芬奇呢他画这个画的时候，每一个人当时也是传说哈，就是是他都找了一个真的人，然后让他们来做他的模型model 来画这幅画。那另外在这个耶稣吃完这个最后晚餐之后呢，他们就到了那个橄榄山。那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也有一个教堂教会一个教堂，就是耶稣最后晚餐在科西马尼祷告的那个一个石头上面，在整个教堂当正中间呢，就是他围了一个那个石头把它框起来，就在正中间这个地方，然后这是外面。那当时也在一个有个橄榄山，有个橄榄园，那这一棵树据说当时耶稣在这边祷告的时候这棵树就存在。橄榄树呢是很奇妙的，就是它只要根没有死，它上面叶子可以枯干，就可以从那个根当中再发出一个新芽子来。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有提到，就是以色列就像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们接上去的基督徒，不要以为是我们接上去的一个新的枝子就厌弃那个老的橄榄枝子。他说其实这个老的橄榄枝子呢，它的根是他们有传统在那边，所以当这个老的枝子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会 很快的就能够、知道这个整个、圣经当中旧约新约里面所有一切有关、这个当只要圣灵开他们开启他们的眼睛之后，他们就能够很快的明白，把这个律法在新约当中的这个经义就完全能够、应对起来。那另外讲到这个、橄榄山、我也给大家看一个 picture， 这个是大概1950年代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是在约旦的控制之下，这一面就是当时的哭墙、那只有这个是圣、这一块呢，你可以看见是一个这个 Temple Mount， 就是圣殿山。那这个上面这里面是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那个金顶的 Temple、金顶的清真寺，然后这个是现在的图片，可以看见所有这个橄榄山仍然在橄榄山在这边呢、这是 Mount Olive， 这是橄榄山在这边，可以看见这边所有这些房子现在都被清除了，所以我们如果你去以色列去哭墙的话，都可以直接到这个哭墙这边。然后他们哭墙分成两半，这边是给、男人，这边是女人，所以他们进去哭墙祷告的时候是男女分开的，而且你一进去的时候，男生一定要戴一个小帽子，然后是表示你对神的尊重。那因为什么哭墙会在这里呢？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当时这是希律、希律的所建的这个temple 嘛，在这里，这然后这边是朝东的，这是安东尼亚堡审问耶稣的地方，在比拉多，这里是希律的皇宫，所以当时他们有送、知道那个希律在耶路撒冷过节、他就把这个耶稣送到这边来，之后又送回去，然后这个是祭司该亚法的家。耶稣他们 吃这个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可能就在这附近的一个马可楼这边所吃。另外讲一点，就是这个其实这块墙呢，就是我们当时所看见的一个 圣殿的哭墙，就在这个地方。这边是 Wilson Arch 跟这个当时 Robinson Arch， 是19世纪的时候或者18世纪两个英国的考古学家他们所发现的。其实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整个这边都是埋在土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所看见的哭墙就是这一部分，在这条线下面的全部都是埋在土里面，因为耶路撒冷罗马人来了，把他们这个整个城墙全部摧毁了之后呢，他们就堆下去。你如果今天去以色列，你仍然可以看得到了哭墙那边，你仍然可以看见将近2000年前，就是主后70年，有罗马人把圣殿摧毁，把那些石头推倒，在掉落下来的那些痕迹仍然存在，就像主耶稣所预言的，就是到时候这个圣殿上面，他门徒说，你看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主耶稣说，我告诉你，到时候这个殿上面没有一块石头跟另一个石头是连在一起的，就应验了当时罗马人主后70年摧毁圣殿的这个。现在再看看就是最后一周，受难周 Passion Week。 Passion Week 周第一天是一个 Sunday， 是耶稣就荣耀的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第二天、星期一，他就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然后也洁净圣殿。其实他咒诅无花果树，就是等于是说隐喻这些、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你们是在这边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空占土地的这个宗教领袖，所以他用咒诅无花果树来隐喻这些宗教的领袖。第三天就是星期二，耶路撒冷的领袖来质问耶稣的权柄，然后耶稣在这边就跟门徒讲到很多预言到末世来临的征兆。那这边耶稣呢也 当时也有预言，就是圣殿被毁。但是这个预言当中，你可以看见耶稣所讲的并不是一件事情，因为圣殿被毁发生的很快。另外还有讲到，就在启示录当中，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边也有讲到预言，但是当时的门徒呢，可能一定绝对 不懂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到了第四天，他在伯大尼，礼拜三在伯大尼受膏，然后耶稣出卖犹大出卖耶稣。到了第四天，到第五天，就是星期四呢，耶稣从门徒度逾越节，设立主餐，在科西玛尼祷告，在被捕。然后到了礼拜五，在公会受审，另外又受的比拉多审问，兵丁就戏弄耶稣，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死了，被埋葬了。然后第七天就是安息日，他就一整天就是在坟墓当中。到了星期天呢，就耶稣复活升天，这是马可。所以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受难周，英文叫做 Passion Week， 他在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在这个地方，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日落之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等于是说礼拜四，然后经过了礼拜五，经过了第一天，礼拜五是第一天，然后就第二天就是安息一整天二十四小时，然后到了第三天，耶稣就复活了。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耶稣其实吃那个最后晚餐很可能是在礼拜三吃的，因为到了礼拜四，他在那个祭司他门徒审问的时候，他们一直催比拉多为什么要把那个人的骨头打断呢？因为就是他们要去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们不想让这个死人仍然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所以要求比拉多把那个犯人的脚打断。所以如果根据约翰福音他所提的，耶稣吃那个宴席的时候不是在逾越节，而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所以当他吃完，这是礼拜三晚上吃完，所以他整个礼拜四是其实就是在就受审，礼拜四呢就是受审判，被比拉多审问，然后兵丁戏弄耶稣，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如果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要求比拉多赶快把这件事情做个了断，所以他们可以去吃逾越节的宴席。那其实逾越节的宴席是在星期五开始，如果根据这个说法的话呢，耶稣是在礼拜四的晚上就死，所以他自己也预言说过，就是要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要在这个人子也要像这个约拿一样三天三夜约拿是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所以人子也是三天三夜要经历死亡。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这个三天三夜就完完全全的应验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整个受难周，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受难周他们的次序。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没有很你如果去把约翰福音把四个福音当中所形容的你可以看见会有一些这个疑点，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能够证明到底耶稣是哪一天，所以又是真正是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个是当时我就要想把大家跟大家讲一下逾越节那个最后一个 Passion Week 呢，耶稣他跟门徒所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模型哈，当时的一个模型这是他整个地在耶路撒冷这个山的这个地零线的一个地图。如果你要把这个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圣殿放在这个地零线上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就是摩利亚山，这上面有一块石头，就在当时 比撒被陷的石头上面，就是在这个殿的根基下面，在这里。犹太人的这个圣殿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那另外对现在的来说，上面有一个清真寺，他们说这个是献以实玛利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清真寺里面呢，他们也是没有任何，就是把那块石头圈在这个清真寺的圆顶下面。然后这是 City of David， 然后这是上层，这是下层，下层呢就是比较低，上层就是比较高。那这个是好区，皇宫跟贵皇宫，希律的皇宫跟贵族住的地方，这些是平民老百姓的地方。那马可楼呢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第一周的时候，伯大尼跟伯法奇，就是如果你是看这个图的话，伯大尼跟伯法奇是在这个地方。耶稣从这边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是从这个毕士大池这边附近，这个安东尼亚堡附近这个门进去的。那在耶稣钉十字架前24小时呢，他们先在这边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就唱了诗，就到了橄榄山。他们可能经过这里 走到橄榄山，在这个地方就到科西马尼，在橄榄山上有个祷告的地方，就是科西马尼。就在这里呢，犹大知道他们常常来这里，所以就带了祭司长的仆人跟兵丁来捕耶稣，捕了之后又把他带回去到祭司长的家里面审问他。审问他之后审问整夜，看见，然后他们就到了天亮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送到比拉多那边，然后经过，然后耶稣都这一路都是走，比拉多在这个安东尼亚堡这里受审。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当中说比拉多当时知道希律也在这个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知道后来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他就把耶稣送到希律那里去。所以他们是经过这条路又到希律的皇宫，希律的皇宫耶稣在问话之后，因为希律没有权柄判任何的罪，所以又把耶稣送回到这个比拉多这边。比拉多审问之后，犹大人的要求要钉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就把耶稣从这个地方背着十字架，然后到了这个猪楼山。猪楼山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在这个地图上面你可以看见，这个是哥哥他就是在这个当时是在城墙的外面的一个山顶上面。在这个过，你要是我们去耶路撒冷之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耶稣从安东尼亚堡背十字架上面到这个哥哥他到这个出楼山上面钉十字架，他每一个路的路标上面都有钉这个是耶稣所经过的地方。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猪楼山呢，哥哥他 Calvary 当时的这个情形是这个城墙在这边有一部分，然后这个出楼山呢是在这里，其实这边是一个采石场，这个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因为罗马人他们喜欢把这个犯人呢钉在一个明显的高处，等于是说也警告所有 看见的人，这些人就是犯了罪，所以你们说话做事要小心，不要干犯了这个律法，不然这也是你们的下场。所以这三个十字架他们是在很明显的一个高处。那之后耶稣死了之后，这附近有一个坟墓，这是也是根据后来就是口传的传统，他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是耶稣的坟墓搬在这里。那这一条线呢就是跟坟墓等高的地平线这是当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这个附近场地的一个景象。然后下一个，后来呢这个是坟墓的地方，然后这个是那个石头，罗马王帝经过这个，在康斯坦丁之前呢，他们在这边盖了一个 temple， 然后这是当时 temple 的一个倾向。然后这条线地平线还在这里，到了这个康斯坦丁他的母亲哈的凯撒琳康斯坦丁的母后，当他们整个相信耶稣之后呢，他就把这一块地方变成了一个这个当时耶稣这个猪楼山就在这个地方十字架，耶稣 埋葬的地方，他这边盖了一个这个教堂，然后这个是教堂的圆顶下面，然后这个安放的地方他也特别盖了一个这个来纪念这个耶稣被来死的地方。这是在康斯坦丁没多久之后，那经过很多这个他们之后有经过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经过那个穆斯林那个回教徒的人占领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地震还有火灾，当时的第四世纪的时候，康斯坦丁第四世纪的这个 structure 被毁坏之后呢，又有被重建的整个过程，然后仍然是把这个哥哥他这个山呢，还有这个耶稣埋葬的地方，他们两个特别是把它标记起来的。然后又有那这个是现在如果你去这个以色列地，这个石头跟耶稣埋葬的地方你现在仍然看得见。然后现在是变成叫这个教会，这个教堂叫做 Church of Holy Sepulchre， 就是神圣的这个十字架的一个这个教堂。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耶稣安放的地方就是这个当时的石头是变成这样，然后进去里面你可以就是不是随时都什么都可以进去的，但是你可以在很多人在这附近就在这边祷告，然后点蜡烛。那这边主要是天主教的一些仪式。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在这个采石场里面，耶稣是这样子被安放在这个坟墓当中的。如果你现在去看这个，就是 Church of Holy Sepulchre 是这个样子。你从其实你看哈，就这两个圆顶，一个是灰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也是灰的，两个圆顶在这边。所以你今天如果去以色列的时候，去 Church of Holy Sepulchre， 就是在众多的附近的众，当时是一个诸罗山，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是现在呢，等于是一个 Old City 里面的这一个很多很多杂乱 building 当中一个。如果你要走进去的话，你会经过在这附近的这个如果在晚上走的话，你可以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心里面我们走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点怕，因为这么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就只有你就走在我们当时没有进去，但是就走在附近这个街里面的话，你可以看见当时是的情形是这个样子。要走到那个教会经过那个教堂的时候，外面的光景是这个，外面的街上面的景象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我们再来讲到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的情况哈。那在也在这一段当中，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的十架七言，我们从这个，因为这段形容的很长哈，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逐节逐节的念。但是马太跟马可福音的叙述呢，大致非常的类似，就是耶稣就是说在十字架上面大声的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马可福音呢，它是用亚兰，可能是用亚兰文写，亚兰文的那种发音的方式，就以罗伊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也是每一次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有十架七言。这十架七言呢，在这四福音当中，次序是从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先开始的。他说第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第二句在这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就是跟那两个犯人，有一个犯人后来悔改了，另外一个犯人还讥诮耶稣。那耶稣就跟这个犯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之后他就看了那个他的使徒约翰，就跟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然后从此约翰、那门徒，你看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这个门徒呢，这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呢他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晚年的时候，他在他后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好像因为遭受到迫害，那使徒约翰跟玛利亚他们、搬到就逃到以弗所去，在以弗所那边现在玛利亚的坟墓，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坟墓，使徒约翰的坟墓都在、以弗所，另外还有路加的坟墓也是在以弗所，以弗所那个地方。然后第三句话，然后第四句话呢，就是刚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的这个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第五句话之后就说我渴了，然后他们就放了盛满的醋放在那里，交给耶稣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中。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时你要是把那个羔羊的血呢刷在这个门楣上面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这个牛膝草刷在那个门上面。那这边他们也绑在牛膝草上了，送到他的口中。那另外还有就是大卫在写诗篇五十一篇，他跟拔示巴犯罪之后，他说你用牛膝草能够涂抹我，我就能够我的罪就被赦免，就像就影射到当时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把那个血涂在这个门楣上面，那因着牛膝草上面涂抹，这个罪就得赦免了。那最后、第六句就是成了之后，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十架七言当中里面十字架上面七句话里面的这个次序。那另外呢，这个其实在整个搬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个古奈利人西门，其实古奈利 Cyrene 这是就是当今北非利比亚境内里面的事情。那从创世以来呢，这个圣父跟圣子只有在就在钉十字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如果是仔细去思考的话，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从起初到末后，在整个的世界之前到将来之后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只有在这段时候耶稣钉十字架上面他跟父是分离的一刻。为什么要分离？他们分离的原因主要是属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是不认识，就是、被定罪的呢，我们下到阴间去的时候要受所有在阴间里面那个恶者所给我们所加来的一切的痛苦。那你如果想耶稣他如果要能够赎我们的罪的话，他一定自己也要亲身经历到那个阴间，承受那一些所有受罪的刑罚。他并不是就像我们、并不是有就是好像就他死了之后我、在里面 就睡了三天然后就起来了，但是他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受完全的，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救赎，我们不认识神，到了阴间之后我们所要受的刑罚，耶稣他在那个地方也是要百分之百的承受，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他来赎我们。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犯过罪的人，然后他在经过这些鞭打经过这些血他能够赎我们的罪，但是当他下到阴间之后他仍然是后面这一部分是我们没有看见有时候我们没有想的，其实他到阴间里面所承受的比他在世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面所要承受的其实还要来得更痛更苦，那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但是耶稣他一定要经历过这些他才能够赎我们的罪。现在我有一个这个、讲到哈，这个是 Derek Prince 一个 video clip， 我要到另外一个 program 去看，请大家看哈。那这一段就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时间有点长，但是我、有这个翻译哈、我现在在 YouTube 里面找到了、 它是用英文的，然后可以加上 subtitle， 然后它可以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nto 这个中文哈。那他讲的是英文，然后他这个是 Derek Prince， 他就见证他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埃及当兵，然后他身上染了一种很不寻常的一个皮肤病，没有办法治，但是他经历的过。他皮肤病得到医治的过程，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讲到就是在十字架上面有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一些事，所完成的这个成就。OK， 有五分钟到六分钟的时间。
Eventually received healing. Well, I was moved from one hospital to another, and I ended up in a British military hospital in a place called Al-Bala on the Suez Canal.Well, there was a very unusual lady at that time in the city of Cairo. She was a brigadier in the Salvation Army. She was a brigadier because her husband who had died had been a brigadier, and in the Salvation Army, the widow takes the husband's rank. She was 76 years old at the time, and there was very unusual Salvationist in those days because she was a tongue speaker. And she was as militant about speaking in tongues as salvationists normally are about salvation. She also had received divine healing from God in India of malaria 25 years previously and had never taken medicine since. I had met her once, and this precious lady, for whom I will always thank God, heard about this British soldier who was a Christian lying in the hospital.And she gathered together a little party, a British soldier, a Christian, to drive the car, and a small car, and her American lady co-worker from the state of Oklahoma, a young woman of about 25 or 30. And they took this journey to Al-Bala, parked the car in the compound of the hospital, and the brigadier walked into the...hospital ward with her bonnet, her ribbons, her uniform, and overawed the nurse and obtained permission for me to go out and sit in the car. So I found myself, I really wasn't consulted as to whether I wanted to do it or not. I found myself sitting in the car in the back seat, a very small four-seater car. In front were the driver in the driver's seat, Salvation Army Brigadier with him in front, and then this American lady missionary, the back seat beside me. And the Brigadier said, let's pray. And when the Brigadier said, pray, you prayed. And we started to pray. And the American lady beside me started to shake.And then I felt her whole body vibrating. And then she began to speak in a tongue. And of course, I knew what that was. And then I started to shake. And then all the people in the car started to shake. And then the car started to shake. And I mean, that car was shaking as if it was going on a rough road at about 50 miles an hour, but it wasn't moving and the engine wasn't running.Well, I knew that was God had come into that car. And furthermore, it humbled me to know that it was for my sake he'd come. And after the message or the utterance in tongues, this lady came out with what I knew to be the interpretation. Now, New Zealanders probably won't understand this, but I was...very British. I mean, I used to talk like the radio announcers of the BBC, and I'd not been exposed to many Americans, and this precious lady was from the state of Oklahoma. Well, anybody who know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know that in the state of Oklahoma, they talk a very different language from what a Cambridge Don would speak. But when she came out with this interpretation,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English. I had been a student of Shakespeare. I was a great admirer of Shakespeare in English, and I just marveled at the elegance of this language. And in the cours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she said these words, which I have never forgotten. They are as clear to me today as they were in 1942. These were the words, and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them, because they had a life-changing impact on me. Consider the work of Calvary, a perfect work, 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perfect in every aspect. Now you'll agree that is very elegant English. Most people couldn't create a sentence like that. Furthermore, it spoke to me particularly because I had studied Greek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I was familiar with the Greek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if you read your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you'll find that one of the last utterances of Jesus on the cross was, "It is finished." But in the Greek, that's one single word, tetelestai, and it's the perfect tense of a verb that means to do something perfectly. So you could amplify it, "It is perfectly perfect. It is completely complete." And so when the Holy Spirit said, consider the work of Calvary, a perfect work, 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perfect in every aspect, my mind said, that's the Holy Spirit's commentary on, it is finished. And
好，我们的就先看到这里啊。那之后呢？之后他就见证说，他听到这个，听到这个之后，他回来之后呢，他并没有完全得到医治，但是呢，他说他就知道这个是神的话，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功用，然后他就做了这个医治。为什么？怎么是医治呢？医治就他是在当时在医院里面，他就说医治就是按照三餐吃。所以他每天就是吃完饭之后他就读圣经，就后来没几个月之后呢，他的那个病就好了。然后这是他自己的见证的故事。那他讲到其中讲到在这个加略山上面所成就的事情，就是这一段，就 consider the work of Calvary a perfect work, 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perfect in every aspect。我把它翻译成就是在加略山上所成就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成就，每个方面都十全十美，每个层面都是十全十美。所以你不管从外面看，从里面看，然后你把它切开来看，你把它竖着来看，完完全身都是完美的。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耶稣所成就的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了惩罚我们得了平安，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得公义，他为我们死我们得永生，他受咒诅我们得祝福，他成为贫穷我们得羞辱，他经历我们得富足，他经历羞辱我们得荣耀，他经历拒绝我们得和好。其中我特别要提出来一点，第六个他经历，第七个他经历羞辱我们得荣耀。我们在大部分的这个图画，我们看见耶稣钉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身上在 腰下面有围一块布在那边。但是如果你去把四福音当中里面所形容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景象的话，你很快的会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那三个耶稣当时在那个上面，他身上是没有任何一件衣服能够遮住他身上任何的一个部分。他们罗马人钉十字架就是这么样子来羞辱一个人。他先开始审问他，他们甚至就钉十字架前先戏弄他，把他们的心理的这个心理的防卫能够完全拿掉。之后呢，让你完全脱得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面，让你完全的身体里面就完全的羞辱，赤裸暴露在众人面前。所以我们当你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付上的代价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他所付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想到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他把这一切、咒诅，所有一切的负面的他都承担在他的身上，而让我们能得到最美好的。这个就是在加略山上面耶稣所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每一个所相信他的人所成就的事情。今天马可福音我在这边等于说是要做一个是结束，那今天第十六、第十七章，那我想现在再花一点时间把马可福音做一个总结，那就是有关的作者、写作年代、著书地点、著书的动机，然后马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经节，这个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里面其中有两处经节，我觉得是马可福音当中最重要的 key verse 啊。我会在最后的两个 slide 当中写。然后讲到马可呢，这个他就是约翰马可，一个是希腊的名字，一个是犹太人的名字，是希腊的名字。就像我们有时候，像我是取一个美国名字叫做 David， 那我真正的名字其实就是维川哈。那他不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他的母亲是玛利亚。当时这个新约有六个玛利亚，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有三个站在附近。那当时这个玛利亚并没有站在附近啊。他们家庭很富有，那逾越节的宴席呢，还有最后晚餐的地方，还有使徒行传那120个人在祷告上面聚会的马可的楼就是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今天要去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这个马可楼仍然保存在那个地方，但是已经是经过重整。那你可以看见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个房子的规模。他是最先开始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巴拿巴成为他巴拿巴的助手。那因为马可在宣教跟第一次跟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在离开塞浦路斯之后，他们到了这个庞菲利亚的那边去别家之后，他就自己坐了一个船回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为了这个事情跟巴拿巴起了争辩，甚至彼此分开。所以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呢，巴拿巴就带了马可又回到塞浦路斯，那保罗就选了希拉回到这个他们所当时在加拉太建立的那些教会。后来保罗跟马可是和好了，而且成为他得力的助手，特别是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另外我的儿子马可，你们知道他来的时候你们要好好接待他。那另外他也是彼得的助手，彼得当时彼得他们在罗马传教的时候呢，他是彼得的翻译，也是他的私人秘书。彼得他不会讲个拉丁文，但是马可呢会讲拉丁文，因为在罗马当时的首都他们里面官方的语言应该是拉丁文了。另外讲到这新约的地图哈，新约的地图里面几个重要的城市：耶路撒冷、安提阿、哥罗西。那加拉太呢，是一个省份、一个地区，所以这个加拉太书是写给这附近的一些教会。那讲到哥罗西、以弗所、腓立比、铁萨罗尼加、哥林多，还有罗马。都是一个城的名字，然后这些城呢，保罗都有特别写书信去给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基督徒，还有加拉太地区。那写作的时间下面是公元的年代，那这是当时罗马的皇帝。那马可福音根据教会的传统是四福音当中里面写的最早的，那马太跟路加几乎都是很多的材料都是在马可福音当中有出现过。那另外还有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就写了使徒行传，最后约翰福音它是最后约翰年纪很老的时候所写的。你可以看见从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开始的那，你只要读把他们四个福音前面开始的四到五节的经节你读一遍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发觉这四个福音当中里面的不同是什么。那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针对外邦人，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是针对犹太人。那特别马可他是当时在罗马写的，所以他是 写给外邦人的。那路加福音呢，只写给一个人，就是提阿非罗大人。那有传说，有的这个最近的这个资料，就是提阿非罗可能是替保罗答辩，在罗马皇帝面前答辩的律师，所以路加特别要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把所有耶稣还有保罗所发生的事情让他了解，所以他可以在罗马皇帝面前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他可以来答辩。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出来了，被释放了之后，又再被因着尼诺王迫害基督徒，他被关起来了，在之后就寻道。那主后70年耶路撒冷，这边被犹太被灭亡了。那另外在这个图片当中，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它里面的材料跟路加跟马太很多都是他们共同有的，然后马太独有的只有 20%， 那路加 35%。 我们知道路加很多的比喻都是在路加福音当中独有的。那马可跟路加当中呢，你看就是马可跟路加跟马可跟马太他们有的呢，通常的这个要是有，他们大概都是在三个福音当中来出现的。那约翰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不太一样，85%-90%的材料，是不是在这三个福音的，不是在这个福类福音当中所出现过的，大概里面只有15%是在福类福音当中所提过的。那另外最后我们回到讲到，我想把在这个马可福音当中里面所有的这些医治的事情我把它提出来，其中就是在加百农赶逐污鬼，医治比西门彼得的岳母，还有医治好许多这个各样病，有赶出许多鬼，洁净长大麻风，然后在安息日治病，然后有鬼入猪群的故事，医患血漏的女人，耶稣叫雅鲁的女儿复活，然后妇人信心的赏赐，就是这个希腊的妇人，医治耳聋舌结的妇人，吐唾沫治好瞎子，另外还有害癫痫病的孩子，那耶稣给他们的医治，然后之后还有这个医治瞎子巴迪买的医治。在这个马可福音当中看见医治跟赶鬼其实是在连在一起的，有时候是因着鬼造成那个病，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主耶稣去把那个鬼赶掉。我们在看到里面这马可福音当中，刚刚里面有14个医治跟赶鬼的神迹，医治跟赶鬼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我们能够归纳出来的是，第一个，你医治要赶鬼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权柄，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就给他们权柄要医病赶鬼。在这14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耶稣呢都是在话语，当他一说出去的时候都是话语带着能力。其实很一个 interesting thing， 就是耶稣在这些过程当中，就是他讲出去的时候，而且他讲的都非常的短，不像我们现在在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讲的有时候讲了一两分钟，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医治祷告。但是耶稣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带着权柄，他只要一句话吩咐，那些病就出去，病就好了，鬼就出去了。另外还有一个有两个很奇怪的其实如果你把约翰福音在家里，就是有三次耶稣他是吐唾沫来帮助医病，一个是吐唾沫破成泥抹在人的眼睛上面有两次，还有一个是吐唾沫之后放在那个哑巴身上，抹在他舌头身上，抹在舌头上面让他能够开始说话。在里面呢，信心非常重要，但并不是全部都有信心。其中在14个医治当中提到信心的只有6次，甚至其中还有2次那个信心那个病人是没有信，那个是没有信心的，都是我信不足，但是求你告诉我。还有讲到那个另外那个雅鲁的女儿，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那个雅鲁呢他并没有信心，但是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信心是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个医治当中我们都看见那个被医好的人都有信心。那耶稣呢医治的过程是有时候按手在病人身上，有时候拉着患病的人的手，就是彼得的岳母 耶稣就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了。那那个雅鲁的女儿也是，耶稣就拉着他的手说，Palitha Kuma， 就是 小女孩起来吧，然后那个就起来了。然后另外还有触摸衣服得医治的，不只是那个患血漏的，另外在很多一些地方，他就是在马可的福音，他就一句话带过，很多人摸了衣服，耶稣的衣服就得到医治了。另外还有超越空间的医治，就是那个患这个希腊的女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unique 的，就是你不需要有信心，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坐在那边，这个医治就突然碰天而降。就是在安息日里面，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路加形容他是右手。然后耶稣为了要证明，就是在安息日当中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说在安息日医病害病，哎，医病害病可不可以害命？然后那些人不回答，耶稣为了要证明这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就在安息日的时候治了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我可以说这个是坐享其成的一个医治，或是不劳而获的一个医治。最后，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当中我们讲到医治赶鬼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我们弟兄当姐妹当中，你要是有一些病的话，医病只要你向耶稣来求，你可以用你各样的方式，耶稣他不会因为你没有信心他来不医治你，他不会因为你地位不重要他不来医治你，甚至有时候你的医治是甚至你还没有求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到这个身上，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这个是马可福音第七次的一个作业哈。那其中只有第四题答案是14的，其他四题都是非。那我就不再详细经过详细的解释这些事情，那我会把这整个 PowerPoint 发给大家，你可以仔细看啊。那另外讲到最后，就是讲到马可福音当中的两个 key verse。 第一个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一段就是跟马可福音耶稣是仆人的一个表征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马可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verse， 第十章四十五节。第二个，很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被引用的经节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马可福音第二个 key verse。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把这整个学期当中，在马可福音当中，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你在当时所行的神迹奇事，也在今天。主，我们现在就在这边向你祈求，求主你把那个医治的能医治的这个恩典也赏赐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若是你有什么地方需要医治，你要向耶稣来祈求的时候，你就现在就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的手，把我们的心举起来，在耶稣面前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们将他面前所祈求的。我们就这样子一个单纯的仰望，我们单纯的信心，我们看见你过去的医治，我们知道你在现在仍然要医治我们，在我们之前前面的我们若是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仍然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涂抹我们任何在你面前所能够得到的赏赐，因着你的宝血已经涂抹我们一切在你里面所做的过犯。我们谢谢主耶稣，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也谢谢天父，我们你能够让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你家里面的人，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